美国司法部逮捕一名政府活动工，称其将机密资料发送到一个网上新闻媒体。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表推文，再次呼吁通过旅行禁令。
英国警方确认伦敦桥恐怖袭击中有两名嫌疑人来自伦敦东部巴金区，当地居民感到震惊和担忧。
中国时间6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司法部逮捕了一名政府合同工，称其将机密资料发送到了一个网上的新闻媒体。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新闻网站截取新闻报道，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去年美国大选之前曾经试图侵入美国选民登记系统。联邦调查局特工提交的一份证词说，这名被捕的25岁女性名为温娜，她承认打印了机密情报，并且邮寄给一个新闻媒体。证词还说，一个美国情报机构在调查中确认有6个人打印了机密文件，其中包括这名合同工。他也曾经与新闻媒体有过电邮联系。证词中提及的文件和截取新闻引用的文件中的日期是一样的。美国情报机构确认，俄罗斯黑客入侵了民主党电邮系统，向维基揭秘泄露了令人尴尬的信息。这显然是为了帮助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击败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另外，上个月被解职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将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白宫表示，川普不会动用行政特权影响科米出席听证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目前正对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一事进行调查。外界预计科米会向委员会通报他与川普进行的几次讨论，内容包括川普是否敦促他停止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调查，以及俄罗斯与川普团队之间的联系。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阿拉伯国家因卡塔尔据称支持恐怖主义而与多哈当局切断外交关系，称和他的功劳有关。川普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评论，说他最近访问沙特阿拉伯并与穆斯林国家领导人会面时指出，卡塔尔是恐怖分子的一个资金来源。川普总统说，他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和50个穆斯林国家元首会谈，呼吁建立团结阵线，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高兴地看到会谈已经在产生效果。在川普分享自己想法的一天前，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马尔代夫与卡塔尔断交，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多哈当局否认了这一指称。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英国警方已经确认了星期六在伦敦桥附近实施恐袭的3名嫌疑人中的2人，这次袭击造成7人死亡。嫌疑人27岁的胡拉姆·沙扎德·巴特和30岁的拉希德·雷多内都住在伦敦东部的巴金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事发地区发来报道称，当地居民仍处于震惊之中，而且越来越担心极端主义分子有能力避开情报部门和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注意力而展开行动。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东部郊区巴金区是伦敦多元文化的缩影，但是当地居民震惊地发现，星期六恐怖袭击案的凶手居然来自他们的社区。其中一位袭击者，27岁的胡拉姆·沙扎德·巴特和他的妻子以及2个孩子住在这座公寓里。认识巴特的当地居民说，巴特曾经在附近的中本扎伊德清真寺做礼拜，但由于和清真寺的伊玛姆发生冲突被赶了出去。社区领袖们说，当地的清真寺一致谴责这次袭击。
所有的社区领袖、所有的清真寺当局都非常强烈地表示，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实施恐袭的人。而且在这里，我认为他们很严肃、认真地在关注这件事。社区里的人也很严肃，因为这正在伤害他们，这对他们有负面的影响。
在清真寺的对面，圣公会圣玛格丽特学校将半旗悼念逝者。 这条路的不远处坐落着锡克教在伦敦东部的耶诗所。巴金区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说，所有的信仰在这里和谐相处，但当地的很多居民受到了惊吓。
告诉你实话，我现在不敢去车站了，甚至无法上大巴，因为害怕。
穆斯林社区否认与星期六的恐袭有任何联系，一些人害怕他们的信仰会遭遇强烈反弹。
这里的环境非常友好，人们生活在这里，这里不存在着那种极端主义。全世界只有穆斯林成为怀疑目标，这是不可接受的，不只是在英国，所以他们应该看看全世界的穆斯林正在被屠杀，怎么可能只有穆斯林是坏人，其余的都是好人。
情报部门称，他们认识这两名已确认姓名的袭击者，但当时并没有证据显示会有一场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当局正在调查该社区内是否有其他人对此知情，或者帮助掩盖他们的极端主义意图。穆斯林领袖们否认与恐怖主义分子有任何联系，并表示正在全力配合警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说，不应该把该理事会的席位给任何践踏人权的国家。
黑利星期二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论坛会上对其他国家的大使说，美国正在认真审视美国对人权理事会的参与，并说美国看到了需要重大改革的地方。黑利说，美国同时正在主办另一场会议，讨论委内瑞拉的局势。他说，委内瑞拉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他说，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处理好自己内部的人权事务，就不应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拥有一席之地。
身为本理事会成员国是一项特权，不应当让任何践踏人权的国家获得席位。最后，本理事会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有关委内瑞拉的决议，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在三月份，本理事会却通过了五项有偏见的决议，针对某一个国家，那就是以色列。本理事会如果想要有任何信誉的话，一定要解决长期的反以偏见。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我们新任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特星期二举行上任之后第一次视频记者会，国务院记者室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我们现在就连线参与记者会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乔战你好。
好的，那能不能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记者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那么此外，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是结束了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访问，返回了美国。他此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呢？
新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呢，今天在记者会中被问到了问题，从中东的卡塔尔到南亚的阿富汗，目前正在进行的喀布尔多国会议，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可以说是涵盖了全球许多的议题。那么针对中国相关的议题，针对有报道指出目前有三名提倡中国劳工权益的活动人士失踪，那么诺特他表示呢，美国政府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这些劳工权益的活动人士。我们知道呢，这三个人呢，由于在中国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也就是呢伊万卡川普他所创设的服饰在中国的供应商的情况呢，而下落不明，可能是已经是被遭到了逮捕。那么诺特表示呢，这些人在中国的调查行为呢，有助于美国的厂商来了解供应链的情况，而厂商呢也有责任来确保中国的劳工权益。他还表示呢，中国政府呢应该以符合劳工权益还有合法的司法程序来处理相关的案件。挑战。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美国驻中国代理大使阮大为由于反对这个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所以表示辞职。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最新的说明吗？另外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绿色外交项目是否也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
对于阮大为的相关情况，国务院发言人那个诺特表示呢，他的辞职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美国驻外大使以类似的理由，也就是不满也就是不赞同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例如包括了气候变化政策而提出辞呈，对此的诺特表示他无法得知。那目前呢正在返回从新西兰来返回美国的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呢，他在新西兰表示，尽管美国来宣尽管白宫已经宣布要退出巴黎气候变化这个协议，但这并不代表美国不再继续致力于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那么昨天呢，星期一是世界环保日，我采访了一个活动呢，它是美国国务院来号召来自多国的外交官来参与当地的一个环保组织来种植海草，改善海水品质的一个相关的活动，来继续提倡绿色外交。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这个周一对于美国、欧盟、中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外交官们来说有些不同寻常，不穿西服，不戴领带，鞋子也裹着泥土。他们正在波托马克河种植海草，以证明他们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承诺。其中一些人还带了宠物帮忙。海草种植开始于一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养殖海草可谓是一项挑战。
It is very difficult, and it's not just.
这非常困难，它不像是那种普通的植物。我每次来检查这些草时，我都认为它确实需要精心照料和维护。我们把它放在大使的住所。
Ambassador's residence.
但是六个月过去了，它开始出现变化。
Underwater grasses are great for to protect.
水草对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来说棒极了，它们对水有许多益处。其中一个很棒的事是水草能为河流或海湾中的生物提供阴影，它们还为河水提供氧气，帮助聚集污染物。解决清洁水源面临的挑战是国务院绿色外交项目的一部分。
这当然也是其他许多国家、其他大部分国家正在努力的事，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有共识，能够就一个简单的产品展开合作，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使用，只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养殖水草，就可以为水路带来巨大的益处。
一些外交官表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会影响他们的伙伴关系，他们将会谋求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合作，而非国与国间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江，维吉尼亚州报道，由卡拉播报。
一位德国外交官告诉美国之音，他在德国大使馆的工作重点之一呢，就是推动和华盛顿的环保项目相关合作。那么在美国白宫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后呢，当然对他的工作重点也有所了影响。未来他的任务呢，将转向于和美国的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环保组织的合作，来继续推动相关的项目挑战。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周二，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对华关系在财政部的优先地位，其中重点包括汇率问题和追求更公平的经济和商业关系。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尼亚你好。
主持人好。
嗯，你看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与贸易对等的问题一直是川普总统对华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在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也谈到了这个新的经济和贸易对话机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财长努钦今天都做出了哪些表述呢？
是的，在本周二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上第44次的年会上，美国财长努钦首先是回顾了四月初川普总统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会面后在两国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的进展。母亲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次会面确立了两国之间一个新的经济对话机制，这也就是全面经济对话，预计将于今年夏天展开，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那么这次历届政府建立的经济对话机制，比如说是奥巴马政府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外交上实际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和地位。那么这个对话机制由财长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努钦强调，这个机制的首要目的是建立美中之间互惠对等的市场，比如使得中国对美国开放牛肉市场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一起听听努钦是怎么说的。
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参加第一次 G20 峰会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和保护主义的讨论。我想给人们强调一下，谈到在美国投资，美国可能有着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任何人都可以来美国投资。当然，这会受我主持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议，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我相信互惠市场，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能改变的事情，这是一个有关我们要想确保他们的市场最终达到我们对他们开放程度的对话。
是的，努钦表示，与以往类似的对话机制不同，新的对话机制将回到最初的模式，也就是将经济问题与国防等其他议题分开。另外，他也表示，将通过新的对话机制试图解决中国对外籍公司的资本管控等诸多限制。平章，
你好，我们还记得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一直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但是不久之前他是收回了这样的说法。那么财政部长努钦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另外，他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有怎样的态度呢？
是的，在这次讨论中，美洲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约翰·弗里斯比也问到了中国的汇率问题。努钦表示，川普总统的评论代表的是过去时的状态，而通过最新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了解到的情况比较乐观。他也表示，美国财政部会对此非常的警惕。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对现状很清楚，对于期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控这件事上的角色也很清楚，我们也很了解对手。我们最近与中国方面有这样的讨论，好消息是他们显示出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果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对我们公司有利，但是这肯定是我们会非常警惕的，并确保他们不会利用这一点作为竞争优势。
是的，除此之外，当被问及对中国的经济增速减缓是否有担心的时候，努钦表示应把增长速度和增长基数综合考虑，他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担心。另外，他表示中国正处在市场改革的进程当中，这也是对外企业资本管控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表示通过这次新的对话机制能加速这项改革。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发推文，再次呼吁通过旅行禁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重要政治遗产成为新任总统批评对象，美国对外政策或将出现重大改变。多国使馆和国际组织代表与美国国务院共同庆祝世界环境日，推动绿色外交。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法部逮捕了一名政府合同工，称其将机密资料发送到一个网上的新闻媒体。法国反恐机构正在调查星期二发生在著名的旅游景点巴黎圣母院的一起袭击警察的事件。英国警方集中调查伦敦东部巴金区，当地恐怖情绪弥漫。
美国观察，欢迎您继续关注。法国反恐机构正在调查星期二发生在著名的旅游景点巴黎圣母院的一起袭击警察的事件。 那么，
巴黎警方发言人说，警察正在大教堂前面的大道上巡逻时遭遇了袭击。警方认为这起袭击属于单人作案。巴黎警察总监卡多对媒体表示，一名凶手用锤子袭击了正在巴黎圣母院前大道上巡逻的一名警察以后，其他警察开枪打伤了凶手。
当时三名负责安全的警察正在守护巴黎圣母院周围的游客，突然一名手持铁锤的人冲到警察身后，并对其中一名警察进行袭击，他的同事克制地进行了还击，拔枪打伤了袭击者，避免了受伤警察遭遇更严重的危险。目前受伤警察已经被送到医院，那名袭击者也在接受治疗，他受了枪伤，因此我们等待医院跟我们联系。
那么卡多说，凶嫌随身携带的证件表明他来自阿尔及利亚，被发现还随身携带着匕首。最近几年，巴黎发生了几起恐怖袭击，该城市仍然保持着高度戒备，包括警察及安保人员的巡逻。今年四月，一名袭击者在香榭丽舍大道向警察汽车开枪，一名警察丧生，另外两名受伤，警方开枪打死了这名袭击者。
纽约的民运组织今天继续举行纪念六四28周年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连线在纽约法拉盛的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活动的具体情况。方斌，
平常你好，我现在就在纽约纪念八九六四28周年的这个研讨会的现场。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今年纽约地区的民运组织所主办的第二个纪念八九六四28周年的活动。那么是由多个纽约的民运组织呢来主办的。今天出席会议的呢，大约有200多名纽约的民运人士坐满了这个会场。那么这些与会的这个演讲者探讨了八九六四发生的原因，分析了这个中国时局的走向和演变。那么同时呢，今天的这个会呢还颁发了一个奖，就是北京之春的自由先锋奖。这个奖呢今年是第9届，今年呢是颁给了香港的著名出版人姚文田先生。姚文田先生2013年，这个当他正在这个编出版这个余杰先生的一本写习近平的书，叫《中国教父习近平》的时候，被中国当局呢诱骗到了深圳逮捕，然后判了10年的徒刑。他已经在监狱里面呢这个服了3年的刑，今年呢有76岁的高龄。那么姚文田先生的儿子姚永湛先生，他同时也是当年八九民运上海的学生领袖，今天呢就来到了这个会场替父领奖。我们现在呢请这个姚永湛先生。
好的，由于线路的原因，我们稍后再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与古巴之间历史性的恢复接触，这些都是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对外政策的标志性遗产。而在川普总统时期，这些都成了批评的对象。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对他前任的外交政策从来口无忌讳，大胆批评。
事实是我们继承了一个乱摊子，确实是一个乱摊子。
但是在事实上，直到最近，川普实际上还没有对奥巴马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做出任何重大的改变。如今，从与阿拉伯领导人会晤期间猛批伊朗，到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川普开始大举废除奥巴马对外政策遗产的主要内容。
毫无疑问，在本届行政当局内部，如果大家看到你正在废除上届政府所做的事情，是会给你加分的。
克里斯蒂·戈德法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负责环保政策，他认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是前总统主要外交成就之一。这个协定虽然有195个国家签署，但美国国会从来没有予以批准，这样就给奥巴马的继任者推翻这个协定提供了方便。奥巴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定也是这样，川普对之持批评态度，但还没有废除。下一个可能会被废除的目标是什么？或许是奥巴马与古巴重新接触的政策。白宫对奥巴马古巴政策的全部审查即将结束，没有人知道改变的范围会有多大。但是美国古巴贸易与经济委员会的约翰·卡沃里奇说，川普如果要彻底改变与古巴的关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
他所需要的就是笔和墨水。我们知道他喜欢笔，而且喜欢很多笔。
竞选期间，川普对古巴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警告说他会把奥巴马所有的政策都扭转过来。川普目前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一名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在美古关系问题上近期内不会有任何决定，但是在很多奥巴马前朝旧友看来，变化才刚刚开始。
我预计我们会看到川普政府会采取很多措施，废除或者扬言要扭转我们过去八年中所取得的进步，这看来是一个工作重点。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放慢或者甚至停止这样做。
当然，改变奥巴马的政策是川普的单方面行动，这意味着他的这些措施也可能会有一天会被继任者大笔一挥翻转过来。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虽然一些美国大学收到的国际生申请减少了，但是在洛杉矶参加国际会议的国际教育工作者们表示，美国仍然是全球学子的首选。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州大学为了给加州本地学生更多机会，开始限制来自外州的本科生入学，其中包括国际生。但是由于国际生通常会支付更多的学费，加州大学的做法可能不会被其他州的公立高校所效仿。
事实上，我认为更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因为各州拨给高等教育的经费不断收紧，并且这只是在公立学校。一些州允许大学寻找新的招生方法。
这些新方法包括扩大海外招生，这在许多私立学校非常普遍。国际生还担心川普总统对六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限令。尽管这项限令还未被允许执行，国际教育工作者们表示，学生们正在观望。
一些人更倾向于去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但我仍然认为这没有很大影响。
一些美国大学积极招募海外生源。
在我们数学系，如果没有来自亚洲的学生、教师和研究生，我认为数学系就不存在了。
在美国读书的经历使印度留学生受益匪浅。
这里有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人，所以这里是与人接触和建立联系的最佳地点。
这对美国学生也有好处。
他们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和同伴，可以和他们做生意、创业，也可以帮助我们拓展其他非常重要的市场。
一位自学生时代就来到美国的苏丹裔教员说，
这个国家的核心就是包容和多元化，这是美国的秘密武器。
这些教育工作者们认同公立大学必须服务于美国学生，但也表示国际生能够丰富学校的文化氛围，只是需要对两者加以平衡。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上周发布了一份名为《125期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情况评估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称，对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125期间地表水环境改善目标完成情况以及水质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31个省份中仅有15个省份完成了水质改善目标，14个省份未完成目标，2个省份由于收集的信息不足无法判断是否达标。那么这份报告指出，京津冀地区面临较为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劣五类水体比例远高于中国其他的地区。报告还发现，上海2015年的优良水体比例仅为 14.7%， 而天津的优良水体比例更是仅有 4.9%。 那么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这一问题邀请到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到演播室，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好。我们知道这个一谈到中国的这个环境问题哈，我们首先可能想到就是空气污染或者说是这个雾霾，但是这个绿色和平组织新发的这个报告似乎是在提醒咱们这个中国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可能不仅是在头顶上，还是在这个脚底下哈。
是。
那么这个首先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做一点点科普，就是这个 什么属于地表水？这个地表水基本上都是用来干什么用的？
地表水，顾名思义，它就是陆地表面上的以液态和固态形式存在的那个水，包括江河、湖泊、沼泽、湿地以及固态的那个冰川和冰盖等。过去，地表水主要是用作于农业用途，比如灌溉啊，然后和畜牧业那个，在它水体那个环境这个质量比较好的时候，还可以直接用作水那个饮用水和民众的其他生活用水。但是自从我觉得自从那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那个中国工业大发展之后啊，地表水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污染的比较严重了，只是连空气和雾霾这其实是后来才的污染。这个水体污染其实是比那个空气和土壤的污染更早的一个污染。
是我们知道这份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数据啊，这个在这个“十二五”期间，有14个省份不仅这个没有完成水质改善目标，其中像内蒙古、四川和山西，甚至出现了这个水质继续恶化的这种趋势哈。那么根据这个中国官方发布的《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它是将这个地表水分为5类。
对。
那么这个第一类至第三类呢，都是属于所谓的这个优良水体，也就是说可以作为这个饮用水水源的这么一种水体。那么第四类呢是适用于一般的这个工业用水，第五类呢适用于这个农业的用水区以及景观水域。
是。
那么这两类水体都不适宜人们这个直接接触，就更不适宜饮用了。
对。
我们知道，就是而这个列五类水体呢，就是指那些这个污染程度已经超过5类的水。那么报告中发现，上海和天津这个两个直辖市啊，在2015年的优良水体的比例分别只有14.7%和4.9%。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城市，这个优良水体的比例，可能也就是
10分之1左右。
对，而且这个大差不多有85%到95%的都是这种，就是4类、5类甚至列五类的这种，就是不能用作饮用的，
甚至用工业用水都不合格的，因为你会消耗你大量的能源或者其他的那个化学药剂去把它净化，这个可能从经济上已经是不划算的。那个列五类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独有的标准，那个在美国和那个欧洲都没有这个标准。其实相对于美国欧标准来说，直接就是那个 toxic 那个有毒的那个水了，就完全不能用作任何用途的那个。
明白。那您像这个就是这个京津冀这种地区啊，包括上海，这么严重的这个水污染问题，您觉得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来自于工业和那个民用两方面。工业是应当是占大头啊，这些地区是传统的那个就是工业发展，中国工业发展最早的那个区域。然后因为历史的原因，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这个监管不力，所以在点就是污染这些点源，特别是那工厂排放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管作用，就是说任意排放，或者是那个他们规避监管，就是说可能晚间就是开放那个排放，然后日间有人那个监管的时候，他就会关闭那个什么的，甚至然后那个排污的那些机制，污染那个污水治理厂啊，这些设施都不够上位，所以造成了历史的那个污染累积下来，会积到一个很惊人的量。同时在民用方面，因为这些地区也是人口暴增的那个区域，那个像这个特大型的城市中，都在这些区域，这些民用的那个生活污水也是处理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重要的污染源。所以这两方面的原因加起来，造成了这些地区的那个水污染这个情况不断加重。
就是不光是有工业上的这个民用的，也是相当占很大一部分的这个，
特别是在这个你看郊区到那个城市中心地带，这个有一个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那个监管就是比较混乱和不利的那个。
那我们知道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它在2016年的时候也发布了一份报告，是指出这个煤电产业是加剧了中国这个水资源这个严重的不足，而且不光是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且它消耗了这种大量的水资源。它给出一个数据，就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燃煤的电厂每年要消耗74亿立方米的水。那么这个消耗的也是地表水吗？而且这个为什么要消耗怎么会消耗这么大量的水？
燃煤电厂是根据它的那个工艺要求，因为在这个发电过程中，它那个机组需要有一个冷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那个冷却水。它其实也目前主要是用地表水吧，因为地表水这就是属于工业用水的一个最主要的那个用途，它不是直接饮用的，所以带一点点污染性的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工艺，虽说从技术上讲有其他冷却手段，但是在经济性上它是不如这个水来的更为直接。而且 你看，其实发电的手段，除了燃煤之外，你会用燃气，那个用天然气发电，一样也少不了用水来冷却。然后其他的那个发电，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手段，比如说风能和电和那个太阳能，虽然在发电过程中，用的水量相对燃煤电厂和燃气要少得多，但是它那个原材料的处理过程中，比如说那个太阳能硅电池的那个生产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用水。那个这个你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说，所有的能源用水的量都是巨大的，包括核能，核能也需要大量的那个冷却水，这是没办法避免的。
明白，就是说从目前的这个技术手段上来讲，无论是哪种这种方式，都是需要消耗大量水，是吧？
对对对对，
明白。那我们这个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说啊，这个地表水污染了。
嗯哼。
那既然地表水污染，那我们就往下挖嘛，我们用这个地下水当做我们的水源，可不可以？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地下水的水质又怎么样呢？根据这个中国水利部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哈，是在。它是对这个位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的2103眼的水井的地下水进行测试，发现超过这个80%都遭遇了严重的污染，也是属于这种不适于人类接触、更不适于饮用的这种水。那么又有人可能会说，这种被检测的都属于这个叫浅层地下水，不是属于这个深层地下水。那么马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一个方法？就是说 ，OK， 我们的地表水这个还有浅层的这个地下水污染了，那我们就继续往深了挖，然后用这个深层的水。
哦，首先从那个概念上说，地表水和地下水其实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循环系统。那个地表水渗透到地下就形成了地下水，而且中国一直以来已经存在了超采，就是说超常规的那个采挖地下水，造成那个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已经下降超过了那个就是说地质或者是环境保护能够容忍的那个度。你看整个华北平原已经形成一个很巨大的漏斗，就是说你地下水由于超采这个形成的那个这个地下多出来的空间啊，已经造成一定的那个地质灾害，包括那个地质地面下沉啊等那个巨型的那个地面裂缝啊，包括类似于天坑这种现象的会急剧出现。而且你因为地表水污染，它向下渗透到那个地下，这个地下水污染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完全说你不再改善那个你的那个用水经济性，不再节约用水的情况下，你说依赖于地下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解决办法？只会说一种竭泽而渔的那个态度，这个最终也是不利于工业发展，也不利于那个国计民生。
明白。而且就是说目前这个地下水，无论是地表水还是这个地下水啊，它这资源的总量都是有限
的。对对，
就是你现在早一天用了，也就说明你可能早一天就是这个它这资源会枯竭。
对对对，你必须要及早治理。其实美国在那个70年代那个水法，那个清洁水法出现之前，它的污染水污染也是很严重的，超过3分之2的那个地表水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就不可饮用，也不可那个在里面游泳、垂钓什么这都不行。这清洁法水法出现之后，通过非常严格的执法条件，才逐渐改善了这个环境。尽管那个当时设定的那个就是目标，就是1985年和1983年有两个目标，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但是相对于那个70年代之前的那个水体的那个状况已经有极大的改善。
您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哈，我们知道不光是中国在这个水污染哈，美国就在前不久也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水污染事件，就是弗林特的这个水危机，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就是完全的解决。我们知道这201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弗林特是他们选择了使用这个附近河流的水引进来，结果把这个水管是给就是腐蚀掉了，
是
甚至流出来水都是这种很脏的那种很颜色，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面临着铅中毒的这种隐患。
嗯，
然后包括这个，虽然现在密歇根政府已经是同意啊出资为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众啊，至少好像是18000户的民众要更换他们的这个水管，但是据说这个施工要是完整的完成，可能要到2020年。就说到现在，当地居民都没有办法喝上这个放心的水。
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的那个基础设施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然后经过多人论证啊。这个因为不只是涉及到一方面的事情，你按理说美国它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清洁水法那个执法方面是已经是在全球来说算是最严格的了，因为它是作为一种联邦法律，它甚至联邦调查局可以直接介入到那个就是说清洁水法执行的过程中，它可以用武力直接突击那个某些那个设施，看看你是不是遵循它的那个污染源排放的那个规定。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利的一点，就是它确立了一个就是说 点污染点源，就是说特定的那个有固定排放地点的对他们的那个监控的体系，这个中国也正在学习当中。但是就是说最终取决于你执法的力度，而不在于你的那个条章规定的有多么齐备。
就
在中国这个就是执法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明白。好的，那我们就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以上嘉宾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纽约今天所举行的纪念六四二十八周年的活动。方斌。
哎，各位观众，我现在继续的为大家报道，纽约地区今天举行的纪念六四二十八周年的这个研讨会。那么刚才因为信号不好，我们现在挪到了这个马路上，信号比较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会上呢，还颁了一个奖项，这个奖呢是北京之春的自由先锋奖，颁给了香港著名的出版人姚文田先生。姚文田先生呢，2013年，由于他出版一本这个余杰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而被中国当局呢诱骗到了深圳，然后呢这个判刑10年，他已经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服刑了3年多，今年呢他已经76岁的高龄。那么今天呢来领奖的是姚文田先生的儿子姚永湛先生。姚永湛先生呢在1964的时候呢也是上海的一名学生领袖。那我们下请这个姚永湛先生，姚永湛先生你好，这个请你谈谈今天你替父领奖的感想。
多谢，我今天是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代表我父亲来领这个奖。这个奖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表示我们海外的朋友啊还记得我父亲，因为已经3年半过去了，这里面他在监狱里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他因为我父亲本来就有心脏病，有哮喘，有很多是致命的疾病，他在过去3年半里面他中风了几次，昏倒几次，住进医院几次，每次进去要有7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出来。我们根据中国的刑法，我妈妈有向当局要求，就是叫他让他保外就医，因为这个是他的身体状况完全符合这个刑法上的规定，但是当局就是不予理会。而连那个就是我妈妈准备了很多他以前的病历，就是让当局考虑，就是他这、就是他在被判刑以前就已经有这个病，所以他是非常已经这个非常严重的情况，但是当局连这个病例，他说我们完全不接受你们香港。
你妈妈过去3年来一直保持说低调，希望能够当局能考虑，为什么现在又愿意出来讲话？
哦，那是我，因为我这次来，我这次胡平先生给我这个电话，他说要颁奖给我父亲，我感到很感动。首先我想来多谢他们。第二的话，我妈妈这样低调想给我父亲，但是他当局对他非常的刁难。这种低调没有换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没有任何效果，所以我不觉得这样能够帮到我父亲，反而我觉得如果多些朋友来关心，能够让多些报道的话，可能反而对我父亲 会有帮助。
希望这个奖能够这个传达给你父亲，能够给他一些安慰。那么今年这个六四二十八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纽约呢可以说年年都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这个诉求呢概括起来呢，就是天安门母亲所讲的这个要真相、要问责和要这个赔偿。那么今年纽约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及其他各地的纪念活动有些什么特点呢？我想请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王金涛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王先生你好。
你好。
哎，请你谈谈今年这个纽约纪念六四二十八周年有些什么特点。
我觉得今年纪念活动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与以往的这最近几年纪念趋势一样，就是年轻人参加越来越多了。比如像今年我觉得在几场活动中间，应该说八零后已经占了一半以上。而这些年轻的八零后呢，尽管他们也在发言中说呢，好像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太关心，但是呢，他们与过去些年不一样，他们现在都是对共产党腐败暴政有了一些认识，而且不满意。第二个，我觉得特点就在于呢，就是这次最近几年参加的这些成年人，就是原来参加八九民主运动这些人呢，我觉得越来越成熟了。在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在纪念活动中还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会争论的不休在下面。但是最近呢，我觉得他们的共识性越来越强，就是觉得共产党的暴政啊，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得了，以及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高潮可能就要到来了。第三个的特点呢，我就觉得在今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中呢，这个越来越开始采用一些新的技术，这个也是就是比如像社交媒体啊，还有直播呀，还有这个网络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我现在这方面进行采纳，而且这反映了中国民主运动正在向着一个新的传播的这么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打通传播平台这个方向在发展。
谢谢你，王先生。今天在这个发言的时候，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时间会让人们淡忘八九六四当年的激情和痛苦，但是同时呢，时间也会让人们淡忘镇压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中国与印度自古交往频繁，位于印度喀拉拉巴邦的古里，也就是现在的科泽科德，就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在大航海时代，这里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古里人也来到中国，留下了他们的后代。而今天国家安全等问题占据人们大部分的思路，这段历史并不广为人知。印度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中印关系学者科杜州决心讲述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专访系列，与科杜州一起从印度到中国寻找古里的孩子。
我是喀拉拉邦人。 I was always fascinated by the historical accountsof how Kerala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nections that China had with South Asia as well as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here was flourishing trade. Horses from the Middle East would go to China from Kerala. You had the Yumla Emperor sending a tablet inscription for people of Kochi, for the people of Calicut. And these were the kind of deep linkages that they had.How did the Chinese interact with Kerala people? Did any Kerala people go back to China? Imagine a person from Kerala traveling 700 years ago to China, locating their descendants. This is what started my process of inquiry for over 2 years, trying to find out which were the families that moved to Kerala, what happened to them, Shianzai, Tamans and Nali.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你是国际关系学者，是大学教授，现在你成了一名电影人，你是如何做到这种转变的呢？
电影制作的部分是我自学的，我就在大学的停车场上练习使用摄像机，整个过程就是这么开始的。对我来说，自学电影制作的技术和制作过程是一个挑战。当然，这项学术研究还在进行，我很快会开始写和这个题材相关的论文。我认为先把它做成电影很重要，因为电影比学术论文的受众面更广。当然，学术论文也有它的趣味和价值， 但我想把电影带给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带给那些对两国深厚交往历史一无所知的学生。
我同意你说的，将这些想法拍成一部电影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拍一部电影，一部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拍纪录片，我猜只会更难吧。
是的，但是在我完成了调查研究之后，再拍纪录片就容易一些了。我作为大学的全职教员，不可能有时间和资源一直往中国跑，所以我必须确保每次来中国参加讲座或者其他活动，都利用活动之前和之后的几天时间来完成我的调研工作。
你告诉过我你自己就是喀拉拉邦人，那给我们描述一下，如果现在走在喀拉拉邦的大街小巷，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能看到曾经中印交流留下的痕迹吗？
很不幸，如今很多喀拉拉邦与中国交往留下的历史都不复存在了。永乐皇帝的石碑从未被找到。
For the ruler of Guli has never been found. During the course of my research, I happened to come across.
在我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民间轶事。传说今天科钦市还在用的渔网就来自中国，是由云南人在一次航海途中带来的。渔网现在还在。
One of the voyages from Yunnan, right? The coastal regions of Yunnan. Those are there.
还有来自各个朝代的硬币，从宋、元、明一直到清朝，这些硬币曾经用来绑手稿，那些古老的手稿就是用这些硬币绑起来的，但没有人知道这硬币的价值，可能连保存这些硬币的人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是一座历史的宝藏。这些事促使了我拍这部电影。
And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of the film was this.
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发现是喀拉拉邦与中国之间宗族血脉的连接。每一天我都感叹不已，我很幸运能找到他们的后代。
他们的家有脚谱。
他们的家有家谱，他们记录了家族的历史，这证实了他们的祖先来自喀拉拉邦。作为一个喀拉拉邦人，我能见到来自家乡的人，这很有趣。他们第一次见到来自喀拉拉邦的人也非常激动，找到我一直在研究的对象，这非常有趣，令人振奋。
我记得你的纪录片里有一个情景，你站在长城上，胳膊肘靠着砖墙，你看起来像是在叹气，当时你在想什么？
One was that the walk right up to the top was very tiring.
可能叹气是因为太累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思考。还好你问了这个问题，我在想拍这部电影一路的长途跋涉需要很多精力、时间、努力，还要与家人分离。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站在长城上，那是一个有点感性的时刻。然而，我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因为我想起了在我之前中国人完成的旅途，他们不止到了喀拉拉邦，还去过中东、非洲。我感到，也许和他们的旅程相比，我的旅程还是很渺小。
你的旅程有多长？
按距离算的话，有20,000公里。
你去过几个城市？
在中国，我去了北京、上海、贵州省、广西自治区，还有江苏省。
你的纪录片中有一幕，你在敲门，那是你找到的来自古里的家庭吗？
Yes, this family in Guangxi is called as the Ma family.
是的，这是广西的马家，他们家族第一个从喀拉拉邦来的人叫马利克。马利克这个名字是 Malik 或是 Malichi 的变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家族姓马。 现在马家已经延续到第14代了。我采访了他们的家人，他们非常年迈，身体也不好，但他们非常坚强，非常友好。他们见到来自他们老家的人非常激动。我跟你提到过，马先生的夫人告诉我，下次去中国不要住酒店，要住在他们家。他们的年龄很大了，现在已经有了第20代的马家后代，他们还很小。当然，年轻的一代不像老一辈那么注重自己家族与卡拉拉邦的联系了。
还能看到他们继承了哪些来自他们的印度的祖先的习惯吗？
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他们的祖先来自卡拉拉邦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区域，他们保持了这个信仰，但是70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与中国人通婚，14代的通婚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基因，所以他们看起来不像卡拉拉邦的马拉雅拉姆人，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一样的宗教信仰和活动。
But yes, they retain religion and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So as you mentioned, China and India. 你之前也提到过，中国和印度的交往历史悠久，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但是由于边界争端的原因，这样的关系遭遇到一些坎坷。你对现在的印中关系怎么看呢 ？Indo-China relations now.
China has its own perceptions relating to the boundary.
中国对边境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印度也有印度的观点，显然双方看法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争端。但是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论据可以追溯边界划分的过程呢？这是有的，但遗憾的是公众并不知道。我的一些调研也试图讨论这个问题，不幸的是今天我们有机构体制来避免冲突的发生，我们有这样的机构体制，但我们没有信任。想要解决边境争端，我们需要极大的诚实，我们需要互信。在商业和贸易方面，中国和印度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利用。想想现在已经存在的机会，比如高铁，对中国来说，印度的高铁市场非常广阔，但我们没有互信去推动这样的投资。再看看印度的制药业，印度的制药业在全球排名第4，很多其他国家都进入了中国的制药市场，印度却没有。这和两国之间的非关税壁垒有关。
A lot of foreign companies have. Again, it'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kind of non-tariff barriers we have. Today, everybody seems to be interested in topics relating to security.
今天，人们好像只对有关国家安全、竞争或战略对话的话题感兴趣。但我想，还有很多别的故事可讲。印中之间有美好的交集，这不仅仅限于佛教，那是第一个千年的事情。如果你看第二个千年，很多交往和航海有关。今天，人们都在谈论“一带一路”，但说实话，我很惊讶。为什么中国的航海历史与卡拉拉邦之间的文化交集没有被算作一带一路的一部分？所有的讨论都针对商业和国家安全。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看看我能带这部电影去多少地方。我希望鼓励学生们对中国和印度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我唯一的期待。
I would be able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India and China. That's my only hope.
It's really amazing. 你为这部电影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令人惊叹，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的采访。
非常感谢，谢谢你的采访。
好，接下来有请我的同事《时事牙谈》的主持人介绍今晚节目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近年来，在欧美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之后。各国纷纷推出了反恐措施，其中包括要管控互联网上的言论，有批评认为这背离了民主价值。与此同时，中国以反恐为名严管互联网，并且在新疆地区加强对穆斯林的管控。西方的反恐是否可能会滑落成中国的维稳呢？是否会腐蚀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